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29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 Maxine 不在，我们再度邀请到三创育成基金会的驻点创业家 Lawrence 林怡如来上节目。他上次来呢是第15集 API 没有图形的界面那一集，在跟我们聊 API 还有 API 经济。那我们先请 Lawrence 跟观众打一下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林怡如，很高兴今天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在跟大家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回应一下这个 iTunes 上面听众的留言。那因为 iTunes 我们没有办法，不像 App Store 我们可以直接上面回复，所以我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开场先回一下之前听众的留言。那在10月4号的时候呢，有一位叫 AskingQQ 的听众，他有来留言，他问说这个我当时在第24集的时候讲 Podcast 播放出来用语音辨识 Google 搜寻是怎么实际操作的呢？找不到可以同时语音辨识然后又背景播放 Podcast 的 App。那的确那时候我是在节目里面我是讲说，如果我们在收听 podcast 尤其是英文的 podcast， 有时候会听不清楚，或者是自己本身可能英文的关系听不懂那一段话在讲什么。我当时在节目上面是说你可以把它放出来，然后用语音辨识的 app 去把它辨识出来。那可能我讲的没有很清楚，所以我重新再仔细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啊，当时是说如果有一小段听不清楚，你就可以用电脑把它放出来，因为 Podcast 你可以用各种装置，或是你有平板或是别人的手机，你就把它放出来，然后用你自己的手机来辨识。比如说像 iOS 我比较熟悉的 iPhone 好了，它的键盘本身就有语音辨识的功能，那或者是你可以下载 Google 翻译这个 App， 它也可以直接用 Google 的语音辨识的功能去把听不太清楚的地方把它辨识出来，然后同时可以翻译。那这个我有试过，其实效果蛮好的，虽然其实我们的声音透过喇叭放出来，它的那个真实度跟实际上听我们在讲的时候对机器来说是有落差的，但我的测试的结果是它还是可以蛮准确的把听到的这个英文把它变成文字然后再翻译，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那如果你想要的追求的是逐字稿的部分，因为大部分的 podcast 我们在那一集有讲过，大部分的 podcast 是没有提供逐字稿，所以如果你要自己想办法生出逐字稿的话，可是如果又是英文，就是英文的听力的关系才需要逐字稿的话，就不可能要求自己听打了嘛。所以这时候你要嘛就是可以上网付钱，因为其实网络上有一些服务就是在做这种语音转文字的逐字稿的服务，不管是所谓的人工智慧或者是工人智慧都有做这种服务。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去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一个网站叫 Listen Notes， 它是专门整理 podcast 的目录，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理论上应该可以找到大多数你想要听的 podcast， 每个 podcast 的页面下面都会有一个按钮，就是你可以请他提供逐字稿的服务，那他会有一些协议，就比如说你这是个人使用，你没有要做别的用途，然后你可能要付一笔费用。那或者是有一些网站就是专门在帮人家处理音档的网站，他会串接别的云端的服务，像有一个叫做 Auphonic 的网站， Auphonic.com AUPHONIC.com这个网站它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串接比如说像 Amazon 的 Alexa 或者是 Google 云端，他们都有语音辨识的服务，所以你可以把音档丢上去，然后让它自己在云端上面帮你跑出一段完整的逐字稿。那我自己之前有试过，就是把我跟 Maxine 的录音丢进去，首先它有中文辨识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内容常常会有中英混杂的状况，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没有能力辨认说两个人的声音谁是谁，然后文字做对应，它还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那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你听的这个 podcast 它就有英文的逐字稿，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学英文的话，你可以专门找有这种提供逐字稿的 podcast 来收听，比如说 The Tim Ferriss Show 它就有逐字稿。好，那希望这个有回答到 AskingQQ 这位网友。事实上他其实我猜啦，因为刚好也有听众来我们的粉丝页私讯问我们这个问题，那我想说这个问题可能刚好那一集的听众可能心中也有一点这个疑问，所以我想说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再讲一次。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呢邀请这个 Lawrence 来节目要讲什么呢？是这样，我大学认识 Lawrence 的时候有一次在闲聊，那他就跟我说他如果有想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个点子好了，那他就会写 Gmail 寄给自己，过一段时间他会去整理。当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概累积了就是几百封了这样子的信，然后他会定期去整理。那为什么要选 Gmail？ 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是 email 蛮可靠的，就是想到就可以赶快把它寄出去。那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高度的电脑化，我的想法可能还是比较类比式，就是上课写笔记啊这样子，但是印象很深刻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更小的时候， 我们家族里面有一个长辈，他就是在帮人家修电脑啊，然后开电脑教室这样。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本笔记，上面就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这是他就是各种电脑遇到的状况，他把它写下来。那之后如果还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可以当做参考。那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说把我们的经验保留下来，保存下来，然后日后遇到相同状况可以比较快的应对。那把东西记下来就是一直是我们人类扩张自己的能力，然后从过去的经验学习成长，传承知识的这个重要的技术之一。那刚好呢，整理各种资讯就一直以来是我关心的议题。如果大家有听我们以前的节目，会常发现我在跟大家推荐啊写笔记的 APP 啦，管理这个管理那的 APP。那刚好呢，就是 Lawrence 有时候也会跟我分享他的做法，所以我就想到，那不然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如何整理各类型的资讯。但是因为资讯这个东西这个题目范围太广了，比如说像网页，然后你自己的笔记、程式码、各种知识跟档案，甚至是你从实体世界转换成数位档案的东西，比如说照片，然后实体的书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们只讨论笔记，然后网页上的资讯，以及电脑里的档案的资料的整理，包含 Lawrence 这几年来的一些工作方法、工作技巧。那至于照片啊、程式码等等这类型的议题，我们就留到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聊。那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讲在前面，先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的重点会锁定在几个重要的概念，那偶尔 Lawrence 会举例，就是举他实务上操作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之前在跟 Lawrence 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同意啊，就是原则还是比较重要的。那至于工具跟方法，还有一些个人的习惯，这种是比较属于个人的，我觉得听众可以自己判断，挑选一些适合你们自己的方法还是比较重要的。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观众就是呼吁一下哈，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或者是你对我们的新建广播有什么意见，觉得怎么样做可以更好，都欢迎你就是来 iTunes 的页面下面留言，或者是写 email 给我们，或者是来 Facebook 的粉丝页私讯给我们也可以。那最好呢，就是我们也很欢迎就是大家可以把你喜欢的特定某一集的新建广播分享到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或者是你直接把连结丢给你的亲朋好友也可以。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分享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讨论我们抛出来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像我们之前有聊过 APP 或者是不科技行为，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趣的题目，我自己平常就是喜欢拿这些问题去问我的朋友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订阅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我们会帮大家精选几篇科技文章，以及新的或者是我们听到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的 Podcast 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来订阅。好，那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了。首先呢，我们会请 Lawrence 来跟大家谈自己整理资讯方法的一些演进，还有他过程当中做的一些思考。里面的内容呢，有一个是不同时期他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就整理资料这件事情他关注的重点是在哪里，然后不同的时期为什么方法会有一点不同，那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来是他怎么评估他自己用的这些方法是有用的，那没有用的他是不是就舍弃了。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会想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方法是自己有一些是自己摸索出来，或者说大部分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时候是他有参考别人的做法，请 Lawrence 跟大家分享。
要正式开始谈整理资讯之前，我可能要先说明一下，当我听到整理资讯这个命题的时候，我直觉会想到的跟我有关的，那像刚刚提到的，其实整理照片我也很重视啊，整理实体世界非数位世界里面的东西我也很重视，可是说真的，我生活中大部分的资讯就是存在电脑里比较多，所以直觉来想到的就是几个面向。第一个是我跟我的学习成长，然后如何变得更强更有生产力这件事有关的，这个连接到的日常的行为大概不外乎是怎么阅读，那阅读完怎么做笔记啊，或是平常我听到什么想法我怎么样做笔记，那怎么去归纳这些资讯，整理这些资讯，甚至如何去应用这些资讯。那第二类我觉得比较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我不敢说自己是在写日记，但行为上很像在写日记，我蛮常写下自己的一些心境想法，或是对事件的看法跟一些检讨，这些是比较像写给自己以后回顾的时候可以看，或是检讨或分析过去自己的决策模式、决策品质，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例如说五年前的我怎么想，五年后的我怎么想，我比较想要记录下一些自己的心境。好，那第三类我觉得是比较多人在谈的，就是工作的方法、工作的技巧。 那我把这个延伸到就是其实它不外乎就跟管理、沟通、团队合作，怎么样规划一件事情，怎么样去追踪一件事情的进度，这种各式各样不只是跟自己有关的，已经跟团队，可能是客户，可能是同事，可能是合作伙伴的这种跟大家有关的资讯的整理。那最后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写程式，那我在写程式或者说跟在技术的这个领域钻研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写程式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技巧或资讯也是需要整理的。那虽然刚刚提到说技术这个我们可能可以再另外开一集，不过我想今天还是会稍微带到一些些。好，所以我有在思考有在整理的各种资讯大概就是刚刚讲的这几类。好，那其他就有很多比较零碎的，仔细想想是从小到大我都有花蛮多时间在做的。那不过那可能就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但我还是想要快速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当然是整理照片。好，就是我是就靠 Google Photos 啊iCloud 啊，还有自己家里也有那个 NAS 可以协助我备份。好，这种我觉得是很简单。那备份的技巧不外乎就是说要定时养成习惯，然后照片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年份，然后分月份或分重要事件，例如说去北海道玩，好，去关东滑雪，好，这一种就是比较关键性的事件。那当然现在软体都很厉害啦，从 Google 收购了 Picasa 之后，我想这概念到现在一直都有，就是它会自动去辨识相片里面的场景或拍摄地点，好，搭配 GPS 或搭配时间轴，然后做人脸辨识这一类的。那第二类我想整理各类档案。那各类档案我觉得过去我就是学生时代我是蛮习惯的，也是用年份跟我每一个学期修的不同课这种比较档案夹的组织方式来整理资料。好，那最后还有类似我这个是更极端的，我从大一到现在做到现在20年前，这概念叫做 PIM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这概念是微软的一个重要产品，到现在还在，叫 Outlook 吧。 Outlook 就是在做 PIM， 好，它管理了你的行事历、你的 email、 你的通讯录，还有它里面有代办事项 To-Do List。 好，那当然以现在的我来讲，我在几年前还是曾经再度回归 Outlook， 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这个习惯了 Google 派的，那我就很
难再
回不去了，所以这个转换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好，那所以当然我现在靠 Gmail and Google Calendar 是我目前比较常依赖在做自己的行程规划、行程管理或是这个通讯。好，那这几类我想是每个人都会有需要也都会遇到，那可是它真的是蛮多是属于个人习惯。好，所以我想背后的蛮多心法都是我们等一下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会再谈到的。好，所以如果就应该说如果要讲这些真的讲不完，所以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我们再顺便多带到一点。大概今天会分享的想法就是刚刚这四个面向为主。
那我们就按照我刚刚提的这个，我们请 Lawrence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不同时期关于整理资讯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那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他这个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化跟他背后的一些原因。
好，我算是蛮投入蛮多时间跟精力在工作的人啊，从小到大身边的朋友是蛮容易说我是工作狂。那其实在成为一个工作狂的这过程中，我也投入不少时间在提升自己的生产力跟各方面的认知，所以一直以来我其实也都会算蛮规律的会花一些时间在整理或思考自己整理资讯的方法能不能变得更好，以及我的方法有没有符合我自己的需求。当然这样的过程中不断的厘清想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的需求简单的来讲就是自己的生产力要能提升，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然后这样就包含我怎么样记住更多的事情，然后更快的找到自己已经看过的东西。好，找到已经看过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或一个 checklist 上面。
可是其实不容易，实务上不容易做到。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的，就是说既然我们都遇过这种事，那如何有意识的去避免这种事再度发生，我想它就形成了我在整理资讯的过程中一个不断去强化的一个方向。那我刚刚会提到说我从小到大是其实真的概念上是真的从小到大，就我从10岁开始就很有意识的在做某些事。那但是真的到比较认真是很明确的讲一个时间点是20岁，就是我大二升大三那一年。那在大二以前包含我国中国小到高中，我在想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如何让档案永远不消失。好，所以我很注重备份。那这个备份原则很简单，就是我把所有的档案分散在多颗硬碟， 那这样如果万一其中一颗硬碟坏掉不见，那我还有其他颗硬碟，那而且我会定期烧录在光碟备份。我烧录机这东西大概是我国二的时候出现的，那在那之后我好像高一的时候出现了，我家开始有烧录机，我就开始会烧录我的，所以到现在我还可以找到我高中时期所有的照片。我高一的时候开始有数位相机，从那时候到现在的照片全部都还在啊。然后我高中的时候用电脑完成的作业啦，好，又或者例如像很小的东西，我当卫生股长的时候用 Word 打了全班的同学的整洁的那个分工表，到现在还在。好，那这个很小的东西，这种资讯我也不知道它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可能可以想到说，原来当初我跟那个谁比较好，他都排比较轻松的工作，我跟谁比较不熟，他都去排最累的工作，有可能是这个。好，那所以早年要做到这个，把所有档案备份起来又不消失，我觉得是蛮简单的，因为那个年代硬碟的容量增加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一般，除非我整天玩游戏或是在抓音乐啊、抓盗版电影，不然我的硬碟很难因为文件塞满，所以我每次买一颗新的硬碟，我只要把旧的硬碟全部放进去就好了。那到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可能算是学习或生活形态开始变得不一样嘛，老师开始会要求你要交报告，然后会有更多的分组作业开始产生，然后同学很习惯用 email 开始沟通了，所以这时候我开始发现说，那我必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让我的文件归类的更好。那这时候我关注的重点开始变得就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说那我在修那么多课同时，我如何做知识管理，所以每一门课我拿到的讲义教材，只要它是电子化的，或是老师有给我们这个补充讲义啊，那个投影片甚至影片，那我怎么样分门别类每一堂课老师给的东西，跟每一堂课助教另外给的东西，或是我们自己完成的作业，我那资料夹我应该算是分得蛮清楚的。可是这个阶段我都只是靠分类，是到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我大三大四的时候， Google 推出了一个产品叫 Google 桌面搜寻 Desktop Search。 那从那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资料夹的分类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尤其对我来讲，人类检索资讯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分类，不是很认真整理资讯就够了，而是应该透过很好的搜寻引擎的技术，搭配各种可能的搜寻条件，好，这样会让你变得更有效率。那 Google 桌面搜寻就让我在这方面开始有一点启发，就是说我只要能找到就好，它放在哪好像就没那么重要。好，那除了 Google 桌面搜寻之外呢，我大学时期就很喜欢逛各式各样的网站嘛。那时候在所谓的 Web 2.0 时代很红的几个网站，其中一个叫 Delicious， 中文那个年代媒体都叫它美味书签嘛。Delicious 社群书签，我是很早就是它爱用者。那当年很喜欢它的一个概念就是 Social Tagging。Social Tagging 的好处是说，你每次想要去新增一个书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Delicious 网站上面其他人是怎么样为这个网站定义了它的 tag。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别人是这样下它的。那再有几个好处就是说，你在管理书签的时候，有时候你根本自己不用下书签了，因为不用下 tag 了，因为别人已经帮你 predefine 好了嘛。那另外一个好处是说，你会发现别人定义这个网站的方式好像跟你不太一样，那这时候自己又可能有机会探索到一个新的领域。透过这些书签，我可以找到更多的资讯，甚至有些书签那个的 tag 本身的名词，我就没听过这个词，我就逛逛这一个 tag 底下还有哪些书签。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当时我的不仅是整理资讯的方式，也是我探索另外一个世界的方式。那全世界的大学生大概也是在同个时期开始爱上维基百科嘛。那这种社群协作的概念啊，就是在当年很红。那我就很喜欢以学术名词来讲叫集体智慧或集合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那我对这概念就很兴趣。那其中有一派就是在谈这个叫大众分类法，就是说当我们给定了一个东西，那人们是怎么去描述它的，这种就叫后设资料。那这个物件本身其实可能根本不曾出现这个关键字，它可能是一个文件，它在描述的可能是一个创新，可是这个文件通篇没有创新两个字，但我们却描述这个文件在说它在谈创新，这时候创新就是它的一个 metadata， 它是一个关键字，它是一个 tag。
大家可以把这个 metadata 想象成资料的资料吧。
对，资料的资料，是的，是的，后设资料就是资料的资料。那我想刚刚讲的这几个，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算是蛮影响了我对于整理资料的看法。好，就是搜寻比分类归档重要，然后有后设资料比我资料本身就含有哪些关键字重要。好，那以及我会试着从网络上去看别人怎么样描述一件事情。 哦、就是大家给他的后设资料有哪些描述、
哦、那如果是你你刚刚讲的那个比如像 Delicious 这个书签、嗯、你现在还有在用类似的东西吗？还是你已经
如果是这是个好问题，我大概每隔一阵子都会想到为什么我现在不用 Delicious 了。那我想一开始我只觉得说反正我要的东西在 Google 上都找得到，我也很少有我找不到的东西，那应该也就够了。那再来是我后来发展出了自己个人化的 Delicious， 但我的方法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其实它就只是个 list， 但这个 list 比较像是一个GitHub 上面很流行的这种 awesome list 的概念、awesome、啊，我有我自己的 awesome list。那为什么不用 Delicious？ 是因为其实认真去上网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应该都经历过一件事，就是哎，你以前发现的东西，它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我觉得 Delicious 上面的群众的书签对我来讲就是这种感觉。我当年收藏很多东西，其实后来都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哦，我不能只依赖 Internet 上面的东西，我自己要有自己的资料库。那既然是自己的资料库比较重要，那我应该在检索或收集或筛选资讯的过程中，我就必须有意识的去先把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事情留下来。那书签它比较像是一个 index， 它协助我去找到某些东西，可是我要的并不是那个书签本身，我要的是它背后的资讯，而且它资讯的含量可能比例是很低的，一个50页的 PDF， 其实我只要它其中的两页、三页精华或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已。好，那到了后来又到了下一个时期，就是刚好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那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是云端运算、好 Cloud 这样的概念开始比较盛行的年代，所以 Evernote、Dropbox 就是那个时期开始出现的。那我还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Evernote 是我一看到一眼我就觉得爱到不行。那我刚刚也看了一下我。开始用 Evernote 的年份是2009年的6月份啊，2009年6月份至今刚好10年。这个时期我开始会很喜欢这种软体，我想最重要的关注重点就是它有所谓的云端同步备份储存这样的概念，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考量啊。第二个是这时候这个时期那个不管是手机或是后来开始有平板，那在跨装置透过云端的这个概念去同步之外，每一个装置可能有自己的 UI UX 的设计，然后它会符合不同的情境，让你可以在不同的情境有最好的使用体验的这一个概念我开始非常非常喜欢。那所以我就开始真的把自己在整理资料中心转移到所谓的各种云端服务上了。那其中像用 Evernote 的话，就我真的是很难一下子说完我对他的喜爱，简单来说反正爱不释手。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读研究所，老师请我们上台报告或是老师请我们读 paper， 那我例如我会把所有的投影片贴到我的 Evernote 里面，那 Evernote 它有文字辨识，我不确定它是用图形辨识还是说它是去读投影片本身的文字格式，我不太确定，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它可以搜寻到投影片的内容，所以我可以一页投影片搭配很多笔记，下一页投影片再搭配很多笔记，然后最棒的是投影片的内容跟我的笔记内容都变成可以用文字检索的，然后每一篇笔记可以下 metadata， 可以下 tag 嘛，然后也可以放在不同的笔记本里面。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功能，就是一个资料或者一个笔记我可以放在不同的笔记资料夹里面、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你在回想的时候或者在搜寻的时候找不到，因为你有时候可能一些原则是会导致你那个资料你记错它放在哪个档案夹、嗯、那这时候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档案夹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对对，那所以我09年开始用 Evernote， 到我16年左右开始决定不用它，我总共里面有2500篇笔记、哦、所以它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资料库，以这个时间来算我几乎每天都有新增内容、哦、那大概是这个时期开始吧，我才开始比较有意识的去建立所谓的资料流或资讯流、哦、那例如说当初我就很喜欢每天一大早我就是看看 Google Reader 上面有什么新的内容啊， Twitter 上啊，或是当年很流行的 Dig.com 或是台湾的推推网、哦、那在这些网站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大量的资讯，然后那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开始会用这个可能标注星星啊，标注说稍后再读嘛， Read it later、哦、后来变成那个Never read it 所以后来就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会觉得诶对啊，这个是自己的吸收资讯的习惯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就是坏习惯啊，也觉得蛮困扰的。那不过后来我是不想纠结太多这个，就是说资讯当下如果没办法吸收没办法消化，那 除非它真的很重要，不然我就干脆不看。
Lawrence 讲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都不敢去看我 Inside Paper 里面大概有几千篇没有看的东西。哦，我很喜欢开玩笑，就是说哪天我被就是流放到荒岛，或是被抓去关了，拜托你就把我 Inside Paper 资料给我好吧？我觉得我
可以
在那边读好几年，
你的精神食粮。
对，
说到这个，像刚刚提到，我以前那个每年会把我 Gmail 里面的笔记啊、小点子，每一年删除或归档或重新整理啊。那包含我后来这个动作也是在不管 Insta Paper 或是我中间用过 Pocket， 我也做同样的动作。我会把一些我其实后来快速看完没有兴趣的文章，我就会直接删掉，我不会真的花时间去把它看完。好，不过刚刚讲不同时期的演变，那终于可以讲到近三年了。所谓的近三年，就是大概一个分界点，就是我开始不用 Evernote 开始。哦，就我09年6月开始用 Evernote， 那16年大概应该是到年底左右我开始不用 Evernote。 那这三年我开始有一些比较我自己认为比较剧烈的变化。哦，所谓剧烈的变化，就是我希望我的整理资讯的那一个流程或架构是分散式一点的。好，分散式的相对就集中嘛，集中就是说我以前都集中在押宝一个 Evernote 上面，后来我发现这件事让我很没安全感。好，那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不用 Evernote 的那一个算是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一天Evernote 应该是大改版，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电脑，它显示了一个migrating your database， 啊 migrating 很久，然后我就想到哇，它自己私有的资料库的格式，它不知道做了什么大的动作，想要让它的 app 变得更 powerful。那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在这一刻档案就坏了，而 Evernote 在下一刻无法恢复我的资料库变成昨天的样子，那我怎么办？然后因为它是很有效率的云端同步系统，有可能此时此刻我手机上的资料库也被毁了，然后那我怎么办？我的青春，我的用功的整理的各种2000多篇笔记怎么办？所以我开始希望我的资料是比较分散式的。那分散式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后面我就有一些想法。那除了刚刚讲的这最后一根稻草，是另外一个是说，因为 Evernote 后来我觉得不够我用，因为我工作上还是会经常需要写技术笔记。其实我很希望 Evernote 可以提供我像 Markdown 这种很好的语法，会让我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
没错，我之前也是等他们支援 Markdown 等非常久，后来就放弃不等了。
对，应该说我就选择不等。对，我是第一时间就选择不等。那所以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所谓的加法或减法原则。好了，其实 Evernote 我觉得它是一个加法的产品，就在他们的思维就这样。所以我们用 Mac 的话，每一年都会有好几个这个写作 App 或笔记 App 不断的推陈出新。你可以看到这个现代人在资讯爆炸时代其实会希望减少干扰，那 Evernote 就不是一个顺应这样的趋势的一个产物。那所以我后来开始使用一些可以减少我这个分心，让我可以更专注在写作或笔记本身的 App。 好，所以我觉得 Evernote 就已经不是一个那么符合我的需求的一个笔记软体了。那也在这个时期我才开始发现说我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有系统的管理资讯的方法或流程。好，所以从这个时期来讲，我想就几乎可以归纳到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把我人生的各种不同的需求就分成刚刚一开头讲的我个人的学习成长、个人的回顾检讨，然后还有工作跟技术这四种类型的需求。那经历了前面这我从小到大的阶段之后啊，反而我现在比较希望我会多放一些心思在非数位化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资讯，所以我同时发展出了有数位化跟非数位化的方法。好，那每一种需求我都各自在发展出一些我认为最适合这个需求的方法，所以我的方法我自己觉得有点复杂，可是人生的需求本来就很难很简单。好，所以我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这个复杂。那例如就像说做笔记，其实我就有分三种笔记工具，我有手机，我有电脑，我有纸本。乍看之下这好像是同一回事，但是在我心中它不太一样。手机是我快速的可以随时随地截取资讯，电脑是我可以有键盘好好打非常多的字。那笔记本我还有分两本笔记本，一本是短期用的，一本是长期用的。好，那这些个别对应在个人学习、个人回顾跟工作场景，它其实要还有背后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这些 这些方案如何适应不同的需求。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强大的搜寻功能如果比分类更重要，那分类就没那么重要了。好，所以现在我就不太注重我资料夹有没有分得很好，当然我还是会试着去分，因为有时候我想要一口气找很多档案，而这时候我没有一个很好的 tag 或没有很好的其他的 metadata， 我其实还是需要靠资料夹来归类。好，那这种还是重要的。好，所以说分类跟 metadata 跟 search 我觉得是并存的，那很多软体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好，所以在数位的世界里面，我现在对于整理资讯就是融入了各种方法来让我可以更有效率的找到自己的东西，或减少自己找不到自己曾经看过的东西的这种问题。好，那最后就是说我这两年就开始更在乎资讯本身的不确定有没有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这一个概念，就是姑且说它就是通用性。通用就是说我的笔记在 A 软体可以用，在 B 软体也可以用，或是我今天不是在软体，我把它寄出去别人也可以用。
是可惜可惜
可惜啊，或许就是可惜。那可惜，对，像 PDF Portable， 那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的，对我来讲就是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系统，就像 Evernote。当然我这样讲起来好像我今天一直在劝大家不要用 Evernote， 但我无意如此，就我曾经是 Evernote 的爱用者，我也是它的最早期的付费用户之一。那后来是我决定再不付费了，我付费给他，我却还要承受我资料可能不见的风险。那有可能今天的 Evernote 已经是比较开放式的体系，我不确定，但是至少我现在暂时不会再回去，因为我已经发展出更好的合适自己的系统了。所以这个通用性或可惜性来讲的话，我能不能让我的资料可以由其他的 App 存取，这可能是我现在最重视最在乎的。好，那尤其我希望这个通用性最终有机会被延伸到非数位世界。当然这样讲好像有点太遥远了。那不过这个后半段我想我会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其实说真的，虽然我们都是靠数位吃饭在养家活口的，但是数位的概念有时候我对我来讲就是好像我们把插头拔了，那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吗？那我是比较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想如果我的下一个时期整理资讯的方法还会有所转变的话，可能就是在从这个角度会去再做一些发想。
那我们刚刚已经听了 Lawrence 跟大家分享他从小时候然后大学跟研究所跟最近几年的这种变化，那我们接着要请他来跟大家聊一下他后面出现的这些变化的原因跟他所做的一些思考是什么。
出现变化的原因我想有几个主客观因素啦。那客观因素我觉得蛮简单的，就是当这个世界不断在进步，电脑变得更强，云端服务普及，好用的软体不断的出来，然后现在网络几乎就是很方便，那我就是随之会调整嘛，就是没有云端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资料可以这样同步。那当然现在云端那么发达了，我反而选择还有其他的方法，那云端就不是我的核心，但是它辅助了我去做同步这一个概念。好，那这我想是客观因素。那主观因素我觉得倒是蛮值得讨论看看，就是当然很简单，它就是源自于我工作的需求，以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心智的变化或成长。哦，那当然另一方面我是我个人很喜欢玩新东西啊，能玩到新的东西，然后在软体这个领域就是永远都有新东西，工程师们设计师们会不断的发展出新玩具，新的好用的 App， 新的更好的 User Experience。哦，所以我想大概就这几个因素。那从工作来讲啊，我觉得因为我工作的变化算蛮大的吧，我经历过各式不同的职务，那可是在这些职务的共通点我想就是一个我的个性，就是讲我喜欢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然后也会试着在看到资料之后我就试着开始要去去芜存菁，然后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的去整理成很多的笔记。那像我现在还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笔记是还会出现笔记的笔记，好，笔记本身的 metadata。 好，那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是我的笔记是有自己编目录的，就是我每学习一个新的概念，我就会把我陆陆续续建立的很多笔记试图再整理成可以归类，归成好几类，那这好几类就变成我的目录的大纲。好，那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用自己的脑袋里记忆或理解的方式重新去检索我过去学习到的新技术、新概念或新方法。那如此这样子是我现在整理资讯的当下，我也在 用自己的方法重新整理的，我希望实际上是更有效率啊。好，那在工作上，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跟沟通比较有关，所以我除了很依赖自己的笔记系统，我就还是尝试过各式各样的专案管理软体。我觉得跟别人有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做的事情需要跟别人协作，需要跟别人沟通，需要等别人或需要追着别人跑的这样的反复的沟通的过程，其实我也还是尝试过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方法。今天要来之前我才想到一个我以前做过最极端的方法，我用一个很多人推荐的叫 OmniFocus、
OmniFocus、
欸、我是付了不少钱在 OmniGroup 的产品的这个一个用户。那 OmniFocus 我觉得我曾经用到它，用到一个比较极端，是我会在上面记住我所有跟我共事的人他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专案管理系统了，可是我有一个个人的系统去记忆我跟每一个人沟通到哪里了，他要负责做什么，我要负责做什么，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这件事可不可以拖，他的 priority。 好，那我想其实很多很专业的这种专案经理人，其实他们也都是用类似的工具或类似的方法在管理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负担。一方面我自认自己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这个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其实算是做得蛮好的，那我要操心的方式可能其实不是这种这么执行上的细节的。我觉得我的角色或我的个性还是比较喜欢我去操心我们的大方向就好，我去操心我们的所谓的策略对不对就好，我去操心我们的外部资源够不够就好，而不是我每天去思考或去担心或去计较今天大家做到哪了。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谓接下来想要分享，就是说这是我自己在心智上的改变。好，那我觉得随着工作的经历或者是自己年纪渐长，人生阶段不一样啊，那我开始对于所谓整理资讯跟管理或沟通也都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其中一个我特别想讲的就是我写字的手写的笔记，不敢说越来越多，但从来没间断过。那我手写笔记的巅峰反而是在我出社会的大概前三年，我出社会前三年我手写笔记的量是非常大的。那到这两年我也开始再度的采用手写笔记去记下一些以前我习惯性的把它打字打到电脑里面。那我想这个一个原因当然是刚刚讲的，就是在数位在电脑的世界里面，当我们今天把电脑插头拔了，那些东西暂时就不可存取。那我个人是现在比较不喜欢这种感觉，我随时想看就看啊。好，或是说哪天如果有什么天灾没电的时候，我还是想要看到某个东西，这时候怎么办？那另一部分当然现在年岁渐长之后也会想的另外问题啊，这个如果哪天我有什么意外，好，老外讲 hit by a bus， 这个 what if I get hit by a bus， 那我要怎么办呢？好，那我其实会开始不禁去想，我怎么样留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思维或回忆给我的家人。他的形式可能就是照片，可能是手写笔记，可能是一些很简单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足迹，而不是拔了电的不见的零与一。好，那我想就是这样。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理由，数位的形式的内容，我们是否永远都有一个可以存取它的装置，可以存取它的软体，来让它可以是以正确的格式呈现正确的内容。那我想这始终是个问号啊。
对，
所以我每当想到那么多，我就开始想，我们要在非数位化的世界里面，这个也留下更多自己的足迹跟想法才行。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那最后是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力应该算蛮好的啦，所以其实这样说来也惭愧，但就刚刚讲那么多啊，我其实很多事情我还是靠自己的脑力跟记忆力啊。那当然关乎脑力脑科学这种东西啊，学术上临床上或者不同派别的各种说法都有。那我个人主张是这样，脑力就是要越用越强。好，那大脑这个作业系统就是维持一定强度的锻炼啊，它就会越用越好，或者说至少不会衰退的太快。好，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中间也是一个矛盾或取舍，
像肌肉一样。
对，它当然像肌肉一样。那我可是这中间也产生过矛盾的想法，例如说我应该把我的脑力用在想最重要的事情就好，那不重要的我都靠电脑记下来。那可是会不会其实相反的，我大脑其实可以记更多东西，但我选择相信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有极限了，那会不会反而这样我才会衰退更快？那在这边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自己开车啊，我几乎是除非出远门，不然我永远不开导航。 哦，那可是我知道开始有很多人习惯开导航，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开导航有个很好的好处是第一个不会因为分心然后走错路，然后因为语音会不断提醒你，那另外一个好处是现在的导航大概都可以告诉你及时的路况，所以前方有车祸啦或是这个总之大塞车那你可以避开。
对，
哦，可是像我就在想说，诶，开车这个技能虽然随着自驾车成熟，这个技能我们人类以后也用不到了，可是这毕竟就是一个我们当代蛮有用的技能，那我不想要我在这方面的技能的认知退化，例如我记忆路线的能力，我规划路线的能力，跟我遇到意外的时候我建立这个替代选择的能力，好，我都不想要失去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的背后应该是它也帮助了我大脑某一个区块的运作跟思考能力。好，那我想就是基于这种最后是属于跟自己生理机能有关的想法了，其实我还是顺便想要跟听众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很多整理资讯啊，我觉得这背后最终还是要连接到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去记忆跟理解还有运用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真的要被这些资讯所驾驭，我们是要去驾驭这些资讯，那驾驭这个资讯的主体就是我们的大脑，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这里我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觉得像因为我主要的工作以前都是在写文章嘛，那写文章其实要融会贯通一些你收集来的资料、采访的资料、一些事实跟你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平常会收集很多资料，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想要找什么东西，我用 Google 我用搜寻的就好了，那可是有一个东西是可能至少目前为止我感觉不出来有技术可以帮我们解决，就是关联性的问题。当然我们有很多检索的工具跟 machine learning 的这种技术可以帮我们处理关联性、资料关联性的问题，但是主动一点，就是我们当我要写一篇文章，然后我要从什么角度切入，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没有这个很精准的方法，让你可以告诉你的比如说 Google 或者是你的档案的管理系统，说我今天想要写用什么角度来写这个人、写这个故事，那你帮我把所有相关的资料都找出来，然后你就不用再思考了。我觉得目前为止应该是办不到，你还是要靠自己的能耐去做关联性的这种去联想，然后找出相关的东西来写，就是写你的文章或做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能力应该还是蛮重要的。然后他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可以反映出你这个人，就是作者本身的一些特性。然后他，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的作品才比较有你个人的这个色彩在里面。之前我想过这个问题啊，刚刚 Lawrence 有提到。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应该蛮有解决的价值。刚好最近看到公视的那一部最近最红的戏剧啊，他们号称他们是用大数据先采集了很多社群上的数据看法或意见，然后才协助这个当初的编剧判断说，诶，原来哪些概念是人们特别在意，然后哪些人物、哪些角色、哪些利害关系是值得去分享、值得去剖析的。那所以对他来说，他从来不知道原来数据可以让他用这么快的方式，然后一口气看到那么多的资讯，甚至他还跟这个制作团队说，诶，我们这个数据太多了，多到他一时消化吸收不了。好，那你刚刚讲的那个画面，我也一时就想到我们小时候的电影《关键报告》。关键报告在判断一个罪犯是否有可能犯罪之前，他会把很多影片的片段列出来，这时候人脑才进行判断。在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是这样，影片资料都有了，那电脑也因为拼凑了这些资讯，认为有可能要犯罪了。可是呢，最终来做这个决定的人还是人，好，就不是 AI。那我觉得这概念始终在，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人无法发挥创作能力，无法举一反三，或是无法融会贯通某些重要的概念，然后创作出一些艺术好了，那或许我们跟 AI 的距离在某些方面真的会变少。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检索资讯，我想始终是我们这些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很宝贵的一件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运用它来进行创作。
刚刚 Lawrence 还有讲到一个蛮重要，就是数位形式的内容， 未来还能不能继续的被相关的装置还有软体去读取。好，这我觉得这个是他对这件事情他说他要打一个问号。那我觉得应该我个人是蛮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别的不讲，我们常常听到说啊 ,20 年前那个软碟硬碟你现在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去读取。那更不用讲更以前如果是磁带的话，几乎只有企业他们才会准备这种专业的器材去读磁带的备份。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磁带作为资料备份的目前应该是最佳解。好，那这个可能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好的，我也不是专家。那我想要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刚好最近 macOS 在更新到 10.15, 就是 Catalina。那 The Verge 在10月8号的时候有写一篇文章，他警告 DJ 们不要轻易的升级。为什么呢？是因为 DJ 的工作他们要放音乐嘛，通常他们会在自己的 Mac 电脑里面整理好他们的音乐的资料，那用的工具大部分是 iTunes。 DJ 的软体，他们放音乐的这个软体，他们会去读取 iTunes 里面的资料，文章里面是讲说是 XML 这个资料格式。那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macOS 10.15 Catalina 把 iTunes 拆成 Music、 Podcast 跟 TV 这三个软体，那原本的这个作为 iTunes 跟 DJ 软体沟通的那个中间的功能它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苹果的产品开发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功能没有被继承下来，然后这些 DJ 们辛苦编辑的这个清单很可能就 DJ 软体就读不到了。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当他接了商演，然后晚上到了现场发现他的这个软体读不到，而且 macOS 自从某一版开始吧，他就是很鼓励大家设成自动更新，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The Verge 就呼吁大家说，呼吁 DJ 说，你可能要先不要更新，然后确定说你有解决方案，不然至少你要手动把你原本的那个 XML 的这个档案把它汇出。那其实你一旦动到了这个汇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及时的同步，那其实就变得非常不方便，它没有办法再回到像以前那样子的工作的流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其中一个很迅速就近在眼前的这个例子。而且 iTunes 这个生命周期到现在大概才十几年而已。那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工作或者是运用到电脑还有整理的资讯的这个年份都会超过这个时间，就是可能超过一个软体的循环周期好几年，生命周期好几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考虑到的问题。那再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Lawrence 啊，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会手写笔记，那有些是要写到电脑，你怎么去判断说这东西你要，或是你的原则标准是什么？什么是要用手写，什么是寄到电脑里，还是你会再把它腾进去电脑里？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用很复杂的方式来讨论。我的直觉想法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都手写。好，那至于什么是真正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的复杂了。不过直觉来讲，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以我自己做事的习惯来看，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做的事。那相对来讲，什么叫不太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就能完成的事，它可能就不太重要。例如说，我明天要上 podcast， 我要不要打我的大纲？要不要打我逐字稿？这一种我就会用电脑打。可是如果是，我接下来要花十年的时间，每一年给自己想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把它变成一篇文章来讨论，这时候我的大纲、我的想法或是我的灵感、我的关键字都会在某一本笔记本上。好，那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那一本笔记本可能就会陪伴我十年了，可是我无法想象某一个软体可以陪伴我十年。甚至不要讲软体，我无法想象我们有哪个作业系统可以陪伴我们十年。全台湾陪伴我们最久的作业系统现在还存在公务机关里面，叫 Windows XP 嘛。那除了它，我无法想象有任何一台电脑或资讯设备可以陪伴我们超过这个生命周期。啊，当然纸本的备份是另外一个问题啦，齁，但那我也只能说我小心翼翼一点，不然那个更是欲哭无泪的。那所以我觉得手写的我反而是比较把它运用在比较少的这种所谓我认为重要的事情。那刚刚提到我有两本笔记本嘛，那还是有另外一本，它是比较跟着我的就是日常行程在走的，就是说我还是会把会议上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资讯写下来。例如我每天的会议听到的重要关键字，我觉得是重要的策略、重要的思维、重要的关键发现，好，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那这一种是因为我三不五时在快速翻阅我这一本笔记本的时候，我可以根据这些线索来判断我们的方向有没有走歪，我们的策略还一如以往，我们有没有忘了我们的初衷，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走歪，我就可以提早从这些发现。可是如果我在电脑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也可以记录这些，可是我可能很难去快速的拼凑出一些自己当下的判断。我想这是属于个人工作方法或习惯啊。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牵涉到工具的便利性，就是纸本在翻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养成的习惯，翻纸本的东西可能比你在一个十几寸的萤幕上面浏览，同时浏览那么多资料，脑袋建立的这个连结可能有一点不同，我的感觉。
那而且就像你刚刚提到说，如果哪天要把你抓去一个荒岛，你希望你有 Instapaper， 那我可能就是希望那至少把我家的书柜带一些重要的书去，跟把我自己的笔记也带去吧，然后再另外给我100本空白
的
笔记，对，这样我就可以有事可以做了。我大概也是这种感觉。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 Lewis 聊一下，他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他个人的整理资讯然后写笔记的这些方法，那我们要请问他说，那他怎么评估自己的方法是不是有用的？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啊，你们整理资料的方式跟 Lewis 不一样，那可是我们想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整理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还是应该要回过头来看一下说啊，我们用的方法跟我们整理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想请 Lewis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去评估或检视自己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的。
我觉得这问题其实也是很难回答，那可是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其实我只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写过或想过或看过的东西，当我想找的时候，我会不会找不到。刚刚一开头你也提到你觉得这很难，那我的做法就是每当我意识到诶怎么又找不到了，一定是我方法不够好，一定是我偷懒，一定是哪里有问题，这时候我会去检讨它。所以回到需求本身啊，我觉得整理资讯的重点就在于让自己的资料库变得更丰富完整或强大。那所以我目前比较在乎的大概都是叫做我能快速找到，找很久再找到我也 OK 啊，但关键就不能找不到。我想这是一层又一层的，就是我最期待或最追求的就是我能快速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那我才能专注在我想做的事情本身，而不是这个花时间在找东西。美国有个研究，不确定是真的假的，就是人每一年或一辈子花在找东西的时间超过三年，就是加起来
哇。
然后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我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我把人每天每一年工作日这个好诶那可能是报道里面写的，就是每天你等你的 Windows 电脑在那里缓慢开机的过程中，你花了多久时间？加一加，那时间也是三五年啊。但等电脑开机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去泡咖啡或做别的事。可是找东西是真的很花时间的啊。如果有人必须要去做这种研究，代表这对人类来讲可能也是个问题嘛？
对。
所以在数位世界里面会遇到这种问题啊，不外乎是说档案就是没存起来嘛，资讯没存好啊，存到哪里忘记啦，或是有存就档案被删除啦，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备份啊，或是有意外啊，或是我像刚刚提到 Delicious 上面的书签记下来的网站，就再点回去的时候那网站早就挂啦，各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怎么样避免资讯找不到，这就是我评估自己方法是否有效的最关键的唯一指标啊。其他当然很零碎的想法还有非常非常多，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个人最不喜欢东西找不到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特别特别重要。那至于这个方法，就说这个思路或者说这一个评估方法到底有没有用，我的想法其实比较消极，就是当我发现它没用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没用，所以我平常不会去想它如何变得更好，或是很担心说完蛋了，我想的方法可能很没用，他下礼拜就会让我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我不太会这样去想。好，但偶尔我还是会积极一点，因为有一句话说诶，人们不会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嘛。那如何避免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我的做法就是那我偶尔还是会看看书啊，看看文章啊。那所以还是有积极的时候，只是说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翻书或听别人怎么做。我会或者我会看着自己的笔记，想想诶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说我开始试着编自己笔记的目录，这件事情大概是四五年前开始的。就是我的 Evernote 里面的笔记越来越多，多到一两千篇的时候，我发现，我每次都要花时间找自己的笔记。同一个 metadata 找出来的结果可能有20笔，这20笔如何又快速的再建一个分类？我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加更多的 metadata，可是这样就代表我找东西的时间还是会变久，因为我可能本来只要两个 tag 就可以找到20篇文章，现在我可能要再多下两三个 tag。 好，当然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可是后来我发现对我的习惯来讲，更好的是我就开始建笔记的目录，用另外一个维度去切分这些资料。好，那这是我的方法。那不过总之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想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有效，它不太会是突然一夕之间颠覆式的，让我明天找到一个全新的方法，然后我的脑力或我的生产力就突然变两倍。它大概就是这种很日积月累，我今天如果有个好方法，它大概就是让我再好个1-2%，或是我的心情好个 10%， 它很难再颠覆这个方法本身。毕竟这个方法我已经，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十年了，它不太会有个很大层次的提升。如果很大层次，我可能就跳出我的舒适圈，那我可能是搞不好也很痛苦啊，很不舒服啊，我做不下去。最近唯一一个就是，或许我可能会开始考虑用 DeepThink 来让自己的这个数位世界里面的资料库变得更强大一点。那这边我想到两个我觉得是我的小技巧或小心得跟听众们分享啊，一个是我怎么样整理我的信用卡账单，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怎么样整理自己在电脑里的工作环境。那讲信用卡账单是这样，刚刚提到说我评估我的方法好不好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无为，又或者我发现我的方法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去想一个更好的方法。那信用卡账单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有五张信用卡，那这五张大家现在大家应该会很习惯收电子账单了嘛，那这些电子账单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就是打开的时候你要输入一个密码，那这密码通常是你的身份证字号。好，那我觉得开五张信用卡账单可能不是问题，那问题是因为我的工作形态，我会有公司的带电款，那带电款可能要又分在两张卡，又或者带电款不止要处理一次，有的月初处理，有的月底处理之类的，所以我开信用卡账单的次数一个月可能有假设10次好了，那每个月要打十几次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去开一个账单，说真的它也没有很烦，但它又有点烦，尤其我是连续在开档案的时候。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应该说我就开始想说，那我要把这件事情从我的生活中移除，我再也不想面对这种事了。所以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把账单寄给同事说你以后负责帮我开账单把里面一切搞定，好，又或者另外一个，我能不能想出更有系统方法，因为如果我只是把账单寄给同事，那变成打身份证字号的人是他，那可能换他不开心，所以我想要找一个就是那这时候电脑就可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了。所以我每个月的做法是这样，我收到我的电子账单之后，我利用 Zapier，好，这样的类似 IFTTT 的服务嘛，好，它可以自动化帮我处理一些动作，它在会把我的账单就放到某一个云端硬碟里面，好的指定的资料夹，那资料夹我就分不同的银行去存放不同的账单，那每一个账单一放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因为它是云端的，所以我的电脑就会发现有一个新的账单进来了，那这个账单他就会去执行一个我自己写的一段小程式，那这段程式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帮我输入我的身份证字号，那接着呢开档之后就把这个档案另外存成一份不需要输入密码就能打开的 PDF。 换句话说，每次我有新的账单进来之后，我只要在我的电脑直接点开这个档案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了，那对我来讲我就再也不需要去每次在 Gmail 里面，然后因为其实账单本身 key 密码是一个小问题啊，另外问题是那个每一家银行的那个 email 格式都长得不太一样，
对，
所以很烦啊，我是觉得很烦，所以如我是这么整理我的信用卡账单的，那这也算是一种整理资讯嘛，就是小技巧，这是一个小技巧。
我插一下，就是刚刚Lawrence有讲他的电脑会监控，就是Gmail 跟 Zapier 搭配之后的这个资料收到账单，会把账单的 PDF 档放到指定的 Google Drive 资料夹。那因为 Lawrence 电脑里面应该显然是有同步，就是 Google Drive 嘛，所以他写了一个程式去监控那一个资料夹出了什么变化的时候，要执行相对应的程式。那这个其实有一个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可以做到，但应该有一个不会写程式的人可以试试看一个工具叫 Hazel，H-A-Z-E-L， 它也是监控你的资料夹。如果你有每次下载了什么档案、什么类型的档案，你可以设定一些条件，然后让它自动化的去执行。比如说，我们通常在浏览器下载一些资料，通常预设会跑到就是 download 就下载档案这个资料夹。那 Hazel 这个 app 它应该可以帮你做到，就是你下载的是什么样的资料，它可以再帮你用自动化的方式丢到别的地方，或者说先经过一些处理，比如说批次的命名啊什么的。所以有兴趣的听众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软体，我自己是没有用过啦，但 我大概听过一些人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它通常都是搭配这种自动化流程，比如说 Keyboard Maestro 这种，然后还有加上Automator， 就是 Mac 里面的 Automator 这种，还有 Apple Script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处理的。
欸，我就是用 Hazel。
哦，你就是用 Hazel。
我是用 Hazel， 然后搭配自己的写的 Python Script。
Okay.
至于我怎么知道 Hazel 的，我猜我们两个的来源应该同一个，就是看小海的部落格，是吗？
不是欸，我好像是应该是在我自己在找资料的时候啦，有人家有讲说用就是那种自动化 Keyboard Maestro 跟 Hazel 搭配可以做出什么事情，这样。
Hazel 我觉得蛮好用的，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当年看到小海的部落格写了他如何用这个来整理像你刚刚提到的电脑里面的档案的问题。那个听众不确定都知道小海是谁吗？但我帮他打一下广告好了。最近 IT Home 有一期这个封面故事在讲从工程师一路到这个当总经理的心路历程，那小海就是里面的这个其中一个应该说那一期好像分享了很多从工程师转职管理者，那小海就是从工程师当了到后来变总经理的这一个故事，他分享了很多他的心路历程。那我当然开他玩笑的话就说，欸，我是看他部落格长大的。哦，但是就我觉得是这个在推特上面很常看到小海很活跃嘛，然后他的文章也很多很有趣，又或者他也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一直很想要学习但学不来，就是他每天都在听有声书，
对，
一年可以听50本起跳。
对，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字。
对啊，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小海，然后我们的这个科技创业周报也有推荐过，就是他以前他有分享过，他应该有至少分享过两年到三年，他听每一年听 Audible 的书单还有他的心得，然后他有教大家怎么样去收听 Audible 还有这个网站的一些订阅啊使用的技巧，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逛一下他的部落格，我们会把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那除了信用卡账单之外，我另外也想要分享一下我的电脑上的工作环境，因为其实我是在去年我又开始认真学写程式，那学写程式的过程中想学的东西很多啊。我自己习惯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会先去找一些我觉得厉害的人，多看一些文章，多看他怎么评估一个技术，跟因为总会有一些取舍，例如说我要学 A 还是不要学，要学 A 还是 B 还是什么千万不要学啊，学什么可能现在比较有用哦，各种的。那反而在研究这些的过程中，我比较大的收获，当然学程式还是有学到，那更大的收获是我看到这些一些工作的小技巧或方法。那以前我个人是不太在乎这些技巧或方法，但是我后来觉得这蛮重要，尤其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就是我脑袋可能变迟钝，生产力可能会下降，那透过这些外在辅助可能还是可以让我维持一定强度的产出。好，所以我以下这一段要分享的可能有些比较偏技术，那听不懂的观众可以快速跳过，或是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一些可能会用到的工具我们也会放在连结里面嘛。
对，
那第一个就是我因为有三台电脑，所以每台电脑里面的环境怎么同步其实是很烦的。那我早期其实不喜欢有很多台电脑，我就是带着一台很强的电脑在身上就好，但后来因为 有一次我的电脑送修，我有一个多礼拜没电脑，
超痛苦，
那我只好拿出我比较旧的电脑在用。那后来我发现啊，那最好还是不要，我最好有两台，一台主力一台备份机种。好，那这时候我就开始出现一个困扰，就当我有备份的机器出现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是我平常没有在维护它的环境啊。那一旦我的主力电脑送修，那我备份的那台电脑我还是要花一些心力才能让它可以马上上场作战嘛。那所以后来我觉得我的电脑就随时要同步，当然后来是我到比较极端，我变成有三台电脑了。那我用的工具很简单，我就是用了 Homebrew 加上 Homebrew Bundle。 Homebrew Bundle 是一个它会把你的电脑里面有装的不管是软体还是这种开发用的套件，好，全部都整理成一个档案。那我下一步是把我电脑里面跟开发有关比较相关的环境的设定都放在 GitHub 上面，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买了一台新电脑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 GitHub 上面把这一个档案抓回来，然后呢就开始，它就会帮我安装完大执行完大部分的动作了，该装的软体就都装好了。这感觉很像什么呢？这感觉很像以前有 IE 浏览器， IE 浏览器唯一的工作就是去抓 Google Chrome 下来。那我买了一台新电脑，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可能先去装 Git， 然后去 GitHub 上面把东西抓下来，剩下的它应该就替我完成。那接着后来我发现真的好像厉害的工程师就都很会用快速键，那我应该也算是一个蛮会用快速键的人，可是这一年多来我更加依赖快速键。我现在记忆的快速键是比以前可能多了一两倍以上，那也尽可能让自己的肌肉记忆就是很习惯这些动作。那其实因为后来我发现我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就是我不喜欢一直做重复的动作，但是当我大量在写程式的过程中，我蛮需要一直打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快速键就很重要。那快速键后来我又发现蛮多人会去改键盘的 mapping， 那我自己是没有改太多，我只有改 Ctrl 的位置，因为我用不到 Caps Lock， 我把我的 Caps Lock 改成 Ctrl。 那这也是我很早以前，大概四五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我有同事这么做。那当年我还不太知道这件事情的好处，但是现在自己开始大量 coding 之后，发现这件事蛮重要的。那第一个，我蛮依赖 Ctrl C Ctrl V， 就复制贴上。那复制贴上的过程中，如果我一直按那个 Ctrl 的原本的位置，其实我的小指是蛮不舒服的，然后也要移动。好，所以改了这个 Caps Lock 之后，我得到的好处就是我移动的时间变少了。当然那个差个几毫秒吧。OK， 更重要的是我的小指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职业灾害，我的肌腱比较不容易受伤。那讲到 Ctrl-C Ctrl-V 这个复制贴上，如果工作性质蛮长需要依赖这种剪贴簿的、推荐一定要装个剪贴簿管理软体，这让你在短时间要整理大量资讯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大的这个效益。
说到剪贴簿管理软体啊，我都会跟大家推荐啊，如果你是用 Mac 的话，因为我以前工作就是要写稿嘛，或者说编辑什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数位的年代，我们在写文章会有很多超连结。那同时你在编辑超连结，或者说有在用 Markdown 写作的人，你就会知道说你必须要准备两个东西才能完成超连结，你要有文字嘛，标题，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连结。那通常要做这件事你要一直切换，然后做复制贴上，其实有点麻烦。所以后来我就在找一个工具，就是 Lawrence 讲的这个剪贴簿的管理软体。那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叫 Flycut， 我可能之前有讲过吧，它现在是开源的一个软体，在 GitHub 上面就有，大家可以去下载。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一次复制很多东西，然后你可以再依照你自己想要的顺序去依序的把东西贴上去。所以举例来说，像我们在制作电子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文章的标题跟连结，那我可以其实可以把比如说八篇文章的标题跟连结我一次全部都复制好，然后我再回去把它贴上去，这样其实就可以了，我不用一直频繁的切换编辑器跟浏览器这样子。那其他的其实还有像比如说 iOS 跟 Mac 有一个内建，它不算剪贴簿管理，它是Lawrence 有讲到这个快，不能算快速键，就是说你可以把缩短你输入的一些字词，然后把它变长。那这个在 iOS 可能大家有看到这些设定，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回简讯的时候嘛，就是你只要打几个字，它可以帮你变出一段话这样子。那可能很多人在工作上其实有这个需求，比如说你的工作是客服，你需要打一段字式的话，那你就可以先把它存下来，然后你只要输入简短的字就可以了。比如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写这个新建广播的 show notes， 我们一定会有一段是跟大家讲说啊，我们有 medium， 好，我们有电子报，大家要来订阅。那这其实根本就不是我每次打的，我也不是复制贴上，我只是简单的输入一小段，可能只有六个英文字母吧，然后它就直接就自己弹出来。那这样其实是绝对是比较快的，你不用再回去找以前的档案然后复制贴上。
这就是一种 pro tips。 那我也分享一个，那因为我以前不太用 text expander， 那可是后来开始用了之后，我现在最常用的反而就是在网拍上面买东西的时候，我要输入我家地址、
哦、
其实我是用 text expander。 这个是真的很方便的、
啊、
那我觉得在写程式的过程中，这个在编辑器里面这样的场景是更加的适用的。那、啊、当然我们可以说一般写程式来讲，就是 autocomplete 的功能在一些比较强行别或静态的语言是、嗯、他们都做得很强了，而且甚至是 IDE 很强，那 一些比较动态的语言呢、啊，也现在也都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啦。那我觉得以前我工作在写程式的过程中，跟我这一两年重新开始学写程式的心境真的不太一样。我现在很希望电脑或作业系统或编辑器开发环境本身可以帮我完成很多真的是比较边边角角的事情。那可是我更想要把我的心思专注在这个创作本身这件事情的那个意念是更强烈的，所以我现在看待这些工具或生产力的过程中，其实就会更加明确的是让我知道说啊，我是为了更专注，更专注在创作本身，那其他那些边边角角最好电脑都可以完成。好，那这样就是我在这种算是这也是整理资讯的一种，就是把别人已经写好的东西拿来运用的这个过程中，也是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
论是刚刚讲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有去采访这个 Temple 啊，就是可能大家有知道这个这号人物，就是以前国内的这个即时通讯 App QB 的共同创办人。那他在网络上的名字就叫 Temple,T-E-M-P-O, 冯彦文。那他那时候在采访的时候我就问他，因为那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们喜欢问工程师说啊，你写程式的时候都用空白键还是 Tab 键？然后他说我都不管这些事情，我就是用我的 ID,去完成。那因为他那时候写的程式语言比较多的是 Kotlin 跟 TypeScript 这两种程式语言。那他写程式的 ID 是一家叫 Intel J, 然后叫 Intel J Idea 的这个 ID, 还有一个叫 WebStorm。那这家公司是这个 JetBrains 一家捷克的软体公司出的。那 Kotlin 这个程式语言其实就是他们开发出来的。那时候 Temple 是告诉我说他都用 Auto Format,我不太在意什么时候要断行，什么时候要缩排，程式写完就让它 auto format。他跟我说，他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一些新的工程师不用 strong, 就是不用所谓刚刚 Lawrence 讲强行别的这种程式语言，那所以很难 auto complete。然后他说他用的都是强行别的语言，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 template, 然后 auto complete format。所以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很多新的工程师不用这种 ID, 都用编辑器，什么 Atom 打开就开始写程式，他就觉得这是 nonsense, 他觉得他无法理解啦。好，所以这 Golos 刚刚的回答让我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年纪辈分也往 Temple 哥移动了。所以对，老工程师可能会比较在意这些。我现在也都是不管那个 format, 就是当然我不是用 ID, 我用 VS Code, 那 VS Code 搭配在某些语言的这个格式化啦，或是让不同的人的那个写作风格啊，都可以完全的一致化。哦，那这个我想是现在，尤其我在觉得在 JavaScript 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概念。哦，那当然 ，JavaScript 现在也有强行别的写法啦，是微软发展出来的叫 TypeScript。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软体的世界里面，工程师们最终会去想尽各种方法让自己的生产力。变得更强，然后写出来的程式码更 reliable。那更别说还有在协作的时候，像刚才讲的那种格式问题啊，现在在协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已经比可能十年前我刚开始学写程式的那个阶段，已经现在要考虑问题已经少很多了。
虽然我们刚刚在开头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不会讲什么程式，但还是讲到了，
稍微带到，我们可以另外再谈一集，这个背后还有很多很多可以
讲的
讨论的，对啊。
那论是你在刚刚你有讲到啊，其实说你大部分的这种方法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你还是为了要保持这个可以随时知道一些自己本来不知道的东西，你还是会去看别人的东西。那有哪些是你参考别人的做法，然后把它加进去你自己的整理方法里面？
我想这些都是很零碎也很片段的，就是我偶尔会看着别人的文章，或是听到一些经验分享，那总会听到一些不错的方法或是工具啊，我就会稍微研究一下。例如，如果没有听 Titan 你提到 Devon Think 不断的推荐、不断的推荐、不断的这个洗脑挖坑，要我们去花钱，我其实不曾心动过。那可是我最近开始认真思考，我想的主要就受你影响。当然，国外像 Lifehacker 或是国内有个。部落格叫电脑玩物，其实上面偶尔都还是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这种小技巧的分享啊。那这种是有些真的是蛮值得一看的。那另外当然我们之前另外谈过的一本书《人生胜利圣经》Tim Ferriss 他访谈了很多来宾，那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些也是属于我觉得是人生智慧的东西，或者他本人也分享了蛮多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啦。那另外当然就是在 Twitter 上偶尔会看到一些不错的观念或方法。好了，这边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的，就是 最近才在 Twitter 上面看到 One Password 有一个旅行模式的功能。
对，
好，那我本来一开始有点不解，就是诶，旅行的时候要把密码藏起来，这个用途是干嘛？后来还知道他们的情境是设想是比较特别，就是说过海关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不仅要把你的手机解锁给他看，他甚至有权利查控你的手机，而且你必须把你的这个密码就是留给他或是解锁。那这时候如果你的 One Password 里面记了更多的，不管是银行账户资料、信用卡资料，或是各式各样的 social network、social media， 或是你的个人的一大堆有的没的密码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会蛮没安全感的。那 One Password 这个旅行模式的用意就在于，你在出国前可以标示说，诶，我要旅行哦，此时 One Password 会把你的密码从你的手机上移除。所以当移民官看到你的手机里面可能是空的，或是里面只是剩下你筛选过的密码了。那我觉得这个场景是蛮印象深刻的，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当然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出国也不是真的就会被有机会盘查手机啊，但是我觉得在一家软体公司，他已经在 user experience 或者这种 customer journey 上面已经设想到那么深了，我是一方面觉得蛮卓越的，但另一方面我就是觉得不错，这种资讯或这种知识被传递出来，那我们有机会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我是觉得蛮好的。好，那所以参考别人做法，其实我就是比较片段比较零碎的，有就当作赚到，没有就也不会觉得很吃亏，好，没有就是刚好这样子。
不知道 Lawrence 你最后还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关于整理资讯的一些目前比如说最近的一些做法。
刚刚有提到其实我管理自己资讯的方式是算比较复杂啦，那我想还是稍微再快速的描述一下，那如果之后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开一集，如果有听众来留言或发问的话，对，这当然是很欢迎听众来跟我们发问在 Twitter 上面。那我想第一个是程式嘛，我现在花比较多时间的工作就是在写程式，所以我用了像一个软体叫 Snippets Lab， 它就是管理很多我写过的程式码的片段，然后我搭配 GitHub 跟 GitHub 的一个小产品叫 Gist。好，那照片刚刚提到我靠 Google Photos 比较多，可是我手机是用苹果的，所以我也依赖苹果的 iCloud 的照片备份，那我家里有另外摆一台 NAS 可以让我备份家里的东西。好，那音乐我有订阅 Spotify 啊，可是我家里也有备份一些音乐，就是以前自己买来的，我都有转档啊，还有一些小时候有些来路不明的音乐也是还在啊。Apple Music 我也有订阅，那为的是让那些来路不明的音乐有机会透过这个 Apple 的服务让它变成有 streaming 齁、不过我打开它的比例很低，我主要听音乐还是在 Spotify。
我插话一下齁、这个各位听众请不要误会，就是不要以为因为 Titan 认识的或者这些后来上新建广播的人为什么我都要订两个以上的串流音乐服务。没有，这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少数的啦，不是真的大家都这样。
我自己有一些比较我觉得可能比较少见或比较奇怪的习惯或需求啊，像刚刚提到我有三台电脑啊，三台电脑之间要怎么同步啊，我还有一台平板，然后一只手机，实际上我平板不止一台，但是这边有列入我这个需要管控的版图内的就是一台。那为了管理这些装置之间的 app 啊，我有一张很大的 excel 表格整理了我所有的 app， 那中间我会切一个就是说哪些 app 是只有在手机上用到的，或是在三个平台都必须安装的，或是这个在其中两个平台安装的。那会这样做是因为在几年前我就发现说我就是一个坏习惯，我会把我在手机上装的软体我会设定它自动在 App 上面会同步也装了一套，那接着我还会在我的笔电里面也装一套，那我觉得这样是后来就觉得我的生活很杂乱啊，就是例如我发现我根本不会在电脑上面开 Instapaper，所以 Instapaper 到现在我其实只需要让它存在我的手机里面，因为我会看文章的时间跟我会找到新连结的时间几乎都在手机上，那在电脑上我只需要装一个 Google Chrome 的 Instapaper extension 就好了，因为我不需要在上面阅读，我只需要从上面 capture 新的 link。 好，那我就整理了这个很大 Excel 之后，所以我发现我的手机 app 可以变得很少，我的平板上面的 app 也相对变少，那又以及我刚刚讲的这个生活中的情境，就是手机随时带着跑，可是平板可能是我有空坐下来 可以阅读一段时间，或是阅读比较特定性质、特定形式的内容或媒体，可能是电子书，可能是为了好好看一段影片，这时候我才会开我的平板。那电脑当然因为它就是生产力比较强，所以我一定是高度生产力或需要高度专注的时候，我才会在电脑上。那这样归类完之后，我就发现，欸，我这个连 App 怎么整理啊，都有产生了一个系统啊，这个我是觉得也是可以分享。那至于刚刚提到三台电脑之间的同步啊，除了刚刚讲到我用 Homebrew 来管理自己的软体之外，那剩下我是蛮依赖云端的啦，就是说包含我的 Google Chrome 里面的资料就是靠云端同步啊。当然这几年我也在想我要那么依赖 Google 吗啊，所以我后来我也蛮鼓励各位听众，就是那你还是要用 Firefox 啊，好，不要只用 Google Chrome， 然后 Firefox 里面 Mozilla 的 account 就是也用吧，好，就是都用。那因为刚刚泰坦好像蛮好奇为什么会有三台电脑，我还是稍微讲一下。我最早是就是很喜欢就是买一台效能很好很好的电脑啊，不过就是刚刚提到的，因为有送修的问题，后来我发现我必须有一台备份机，然后备份机不能真的备而不用，是备也要用。后来我在想说，那干脆我不要有这个一台效能很好的电脑，我就是两台效能电脑的 OK 的这个两台效能 OK 的电脑，然后协助我工作。那我身上有一台随身机，它比较小台，电力充足，然后随时可以带着用，然后可以完成我在这个不是在办公室，不是在家里，是在外面到处跑的时候可以完成的工作。好，那所以就建立了一些，就是开始有一些取舍，就是我就发现其实我电脑不需要买效能太好的，我在外面跑这台真的是很轻就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一个习惯吧。那最后再讲一下管理资讯里面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本来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刚刚提到 One Password， 我觉得管理资讯本身，如果我们在讨论的是如何更有效率的检索资讯，那其实整理资讯的过程中，有价值的资料或重要资料如何被保护也很重要。好，那我觉得所以要考虑的也包含就是像是磁碟如何加密，好，重要资料夹如何输入密码才能看到，那管理这些密码方法是什么？那可能就像 One Password 这种密码管理工具，它相对就也变得蛮重要的。哦，这个我觉得是最后一个想要跟各位听众补充一点。
那其实 Lawrence 他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其实 Lawrence 还有一段就是他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他可能目前没有立即的这个需求，但是他其实已经有先考虑到的东西。他我们来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头Titan有提到嘛，就整理资讯其实是很个人化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比较希望还是在一些大原则大通则加上一点点的经验分享。好，那如果有些相似之处我觉得是不错啊，那如果有些细节每个人做法不太一样，其实这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嘛。那这种事情就跟从小到大父母亲说要要整理房间哦，可是每个人对整理房间的那个标准不太一样。像我大学的室友，他是会好好的铺床啊，好好的把棉被枕头都弄整齐的。可是我从小到大对于整理房间的定义就是把书桌整理干净，因为我自己最乱的地方永远是书桌。好，但所以我长大之后看到不是 Bill Gates 啊 ,Steve Jobs 啊。
他传记有那张书桌的
照片。啊，对对，书桌很乱，那我就会得到
释怀。
比较释怀，就是说其实书桌乱是 OK 的。那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我觉得反而我现在觉得返璞归真很重要。就是说我经历了这十几年来，光我自己这种整理资讯的方法就开始有出现蛮多很明显的阶段性的一些转变啊。我反而对两个议题我觉得很感兴趣，也觉得蛮重要。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十年后二十年后或是我们进入老年之后自己还能存取它吗？好，这个我觉得蛮重要。或者自己的家人能存取它吗？或是如果作为一个有在经营公司的人，那自己的留下来一些东西如何为这个企业所用，我觉得这是一个议题啊。齁，就是科技会继续进步，就例如现在的以前的这个 HCI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现在已经发展到叫做脑机界面了嘛， Brain Human Interface。脑机界面，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年老了，我们就算不会打字，我们靠脑机界面也可以跟 Internet 互相连接，跟 AI 互相连接。可这背后有太多政治风险啊、伦理风险、伦理道德的议题，或是这个资讯安全等各方面的风险。啊，我目前这么年轻，我去想这个未来，是觉得，我好像发现我不会想要去装脑机界面。啊，那既然一这么想，我就是觉得我们要开始有意识的做一些准备。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思考的议题是， 像前2年很红的一本书是这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Ray Dalio 出的《Principles》原则这本书。我就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好奇说，他怎么写出这本书的？那其实他开头就写，就是这本书他不是为了写书而写的，他最早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备忘录。那备忘录后来就是他在公司内部会定期的发公开信给他的股东、给他的合伙人或给他的团队们，那后来才集结成册的。好，也就是说他在过程中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笔记系统，一套这个整理自己资讯的方法，最后才有办法变成我们看到的一个这样的著作。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中，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那我们这一代呢要怎么做呢？因为像上一代的人，他们都有方法，这个发展出这个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这个传世的经典著作。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其实，在用电脑打这些字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想想，那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它是在我们电脑里就一定要发布上网？所以是 Internet 把它留下来，还是还有别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要去在未来不断的去思考的一个议题。
我觉得这边我会想到的是，像我们其实有时候你看到有人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哎，那今天如果没有电脑了，你回想一下，你去设想一下，假如你要活在一个从明天开始你要活在一个没有电脑的世界，你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没有电力了，那一样没有电力，电脑基本上没不能用。那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你如果拿去问一个，比如说问你家的爷爷奶奶，大概现在年纪70、80岁的人，他还可以说没有关系，无所谓啊，就是像以前一样过日子就好了。那可是，可能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会觉得说有点困难哦，应该要做花很多时间去适应啊。再更年轻一点，很千禧世代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生活要怎么过。所以我觉得，回去看这个以前的做法，然后拿来做参考是蛮有趣的。像如果我随便讲，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我就会很好奇说，那图书馆他们怎么整理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跟技术分门别类的方法的演化是怎么样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学科在研究这个学问。那我自个人是蛮好奇，因为我最近有就是买了一些书柜，然后要把我的书从以前的旧的地方，旧的住的地方，然后把它搬到新的地方，那需要重新分类编排一下。那这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说，哎，通常会想说，哎，文史科哲这样来分嘛，哈，文学啊、历史啊、科学、哲学这样，他发现不对，就是没有很好用，这种分类方式没有很好用，所以还在想要怎么分，是要用议题来分呢，还是怎么样？时间按照时间的这个先后来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想很简单，就是可能，不是很简单，应该说我想可能要参考一下其他就这个领域的专家，或者说这大家比较常用的方法是什么。
这我刚好可以分享一下，我家里的书的数量是蛮多的嘛。那我的方法有两个蛮重要的，第一个是你要搞清楚，这真的是古人讲的案头书，我是有案头书的。那只是案头书里面可能要分成说常态性的，有几本我会放着，慢慢要把它看完。例如真的看不完的书，例如那个巴菲特授权自传。雪球，
学校。
那根本看不完。可是这本书就是案头书的概念，我觉得就是说，你随手就可以拿来翻啊，没翻完也没关系，或是它是重要的参考书。哦，这大概这两种。那接着我书柜上就非案头书，我是有根据物理的真实的距离去反映了我在我内心近期的注意力的焦点，跟在我内心的重要程度。好，那我目前这个分享一个习惯，这个人的习惯，经典著作离自己比较近，然后呢，非经典著作离自己比较远，这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你要让自己离自己比较近的东西是比较经典的东西，我觉得这比较好。你随时转身想要有一些灵感，想要看一些老人的智慧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存取的这个伸手就拿到。那第二个当然要分类，可是可能分类要细一点。我自己的分类方法比较想象是，我在读什么系？今天如果是金融系的时候，我的书柜长怎样？所以我有个读金融系的书柜，我有个读资讯系的书柜，我有个读这个商学院的书柜，类似这种概念。然后，所以是以经典来讲，我有一个就是我在思考人类比较长远的大议题的时候的那一种书柜的概念。好，那这里面就比较杂，就是也真的都是经典。那这是第二种分类方式，就是我想象我在读什么系。 也就是说我想要汲取哪个领域的知识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看。然后最后是因为我书已经太多了，我开始把我的书柜分成两层了，就是前后都放了很多书，所以前后又有怎么分呢？比较后面的就看不到，要只在里面负责出灰尘，你平常在看也看不到的。就是我建议就是放你已经比较熟悉的书，把它放在后面，因为第一个你不会忘记它的存在，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你已经看完好几次了，你短期内再需要看他的那个机会不大。那前面就是放还没读的书，
他、
就是一个物理上的 read later。
没有，没错，
我目前几个大原则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我的书柜，因为我正在回想我家的样子，有点卡住。这是我的等于我的座位旁边伸手可及的范围内，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大书柜是平常看不到的，那里面就是放排除刚刚讲的那种可能比较不是经典的或已经看完而且觉得我几乎不会再看的，然后我就会把它藏在那里面。好，那这部分我是完全靠记忆力的，我几乎记得每一本书在哪里，所以我找书蛮快的。那我的那个大书柜里面藏书的数量我猜是不到200本。对，那我最近的想法就是再多我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管理的图书系统。所以我最近的想法就是我其实不是要让我的书再继续增加下去，是我要送一些书或者是把一些书卖掉了。因为书就是这样吧，就是你买它的时候都很开心，可是看完或是看了一半发现说啊我对这里没兴趣，或我觉得我再打开它的几率不高了，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送给下一个有缘人。
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或者说看书啊、图书馆啊、藏书这件事，我有蛮多都是我有兴趣的议题啊，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好了。
太棒了！
那我总结一下，今天就是 Lawrence 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啊，他主要谈到一些他不同时期整理资讯的目的，还有他这个中间发生的一些变化，那加上他使用的工具跟这个环境，还有他选用的这些背后的思考脉络，他都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有几个重点，刚刚Lawrence有讲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或者说希望听众们比较有收获的地方，还是在原则的部分，比如说资料的 metadata， 然后它的通用性、可惜性。你今天在某一个系统、某一个软体底下整理出来，花了这么多心血整理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安全无虞的继续沿用下去，或是搬到其他的平台继续使用？这可能是我们在挑选工具、决定自己的方法的时候需要考量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搜寻是比分门别类、归档还要更加重要，而且实际上可能是更有用的方法。那当然你要能够快速的搜寻，就是牵涉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资料的 metadata 是不是有在整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刚好我们新建广播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也一直在谈到这件事情，就是维护的重要性，定期的回顾整理、检验啊、评估过去整理的资料，或者是你说我听过人家这样讲啊，就比如说这种你有定期去整理、检验、评估的这种资料，才会是比较有可能是有用的资讯。不然除非我觉得如果你是除非你是不过目不忘的人，不然这种读过书啊、写的笔记，如果写完之后就放着不管，那其实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你干嘛当初要写这个笔记呢？那最后呢，就是这些方法就是会随着时代啊、观念啊、工具的演进而改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预设值应该就是没有所谓的最佳解这件事情啊，这也许有当下就是最近三五年的解法，可是长期以来我觉得很难，你很难真的找一个实务上的最佳解，所以我们才会说观念上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甚至 Lawrence 刚刚有短暂的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啊，以后如果生理啊身体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变老了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方法也要去想一下说啊，那以后变老了要怎么办啊？那就是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如何整理资料、如何整理资讯的管理的一些方法跟原则，希望对各位听众就是有帮助。至于个人的这种方法，就是用起来顺不顺手或习惯什么，就像 Lawrence 刚刚有提到讲这个 Caps Lock， 就是这个键位的设定，像我就觉得我不会用到就是这个功能。然后还有 Lawrence 刚刚说他用 Ctrl C Ctrl V， 可是我可能用 Mac 比较熟，我是用 Command， 所以我不会用小、
哦、
对，所以其实我没有用到小指啊，我比较少用到小指，对、
哦、
我都用拇指、
欸、这是有一个最好的题外话，我也是用 Command C Command。
诶，那你用小指按哦？
不是不是，我是用大拇指按。
哦，对啊，
但是可能因为我从小用 微软系统
Windows，
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以为是小子，但其实没有。
哦，对，对，有一些变化，对，这就刚刚讲的嘛，就是你用的工具不同，其实你一定会自然而然就做出一些适应的变化。那我想我们的这种习惯啊，可能跟有些听众一点，就是他也不觉得说有这个需要，但是我想原则上应该还是那些原则应该是多多少少是有帮助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就是如果你听完这一期的节目，然后觉得有什么心得，你整理资料的方法，或者是你想要推荐给我们给我啊或 Lawrence 一些参考，你也可以就是欢迎大家来留言，或者在 Twitter 上面直接就把就是 @StarRocket 然后跟我们讲。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那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